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独立走出困境，帮助同修家属，作者江西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交流的第一部分是明法理破迷雾。我的职业是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我是1997年得法，因2000年丈夫又一次去北京上访，我们夫妻俩都被恶人绑架，那时家中所剩的生产资金只有3000多元。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总得让你能够生活，是应该这样的。在这种困境中，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要按师父的要求，以真善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从不克扣他人，在价钱和称量上总是让利给对方。在加工食品过程中，真正做到不掺假，没有化学添加剂，是货真价实的纯净食品。买过我货物的顾客都觉得放心和满意，慢慢的，我的生意开始有了起色。2002年，在江泽民邪恶政权的淫威指使下，610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统一行动，绑架了丈夫在内的我第20多个大法弟子。丈夫被非法判劳教3年，其中的一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邪恶的迫害给每个家庭都造成了无法承受的灾难。在这种高压中，我怎么办？我还有没有信心继续修炼下去？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合十，看着师父，师父的法也在我脑子里显现。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鼓励着我，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担心什么？再苦再难，我一定要走好，走正我的修炼路。学师父的新的讲法，使我明白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旧势力所为，旧势力的目的就是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借口来毁众生，让世人在大法弟子身上看不到人所希望的和前途，看到的都是贫困、落魄和家破人亡。以大法弟子有业力为由给我们制造苦难，从而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明白法理后，我对家人说，都不要抱怨了，我相信师父会给我安排最好的。第二部分，在困境中前行。当时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做着食品加工和销售生意，货源短缺时就自己下乡到各家各户去收货，这正是我弘法的好机会。老乡们见我来了，就问，你丈夫怎么没来？我会告诉他们，哎，别提了，坏人做坏事去坐牢，我丈夫做好人居然也被抓去坐牢了。修炼法轮功就是以真善人为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每天练五套功法，达到祛病健身。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吗？我以前一身的病，修炼法轮功后，我什么病都没了。看我现在走路一身轻，坐车也不晕车了。江泽民出于妒忌心，利用手中的一切权力一意孤行，强行镇压法轮功，根本不管对我们老百姓有利无利。有的人说，这功法这么好，你有书吗？要是有，我也想看。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书现在实在是太少了。迫害一开始，各地警察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非法到大法学员家中强盗式的抄家搜书，搜到就焚毁。因为江泽民集团知道，一旦人们看了大法书，就明白了共产党对法轮功强加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他的迫害阴谋就无法实现。所以现在难以找到大法的书，太珍贵了。但你只要记住，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受益，就能保平安。每天遇到我的人，我都告诉他，法轮大法好， 不要听信电视里的谎言宣传。能接受的人，我就送给他护身符。加工粮食的机器我不会用，就手工做。每天清晨用三轮车拉货去市场。有时遇到风雨天，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湿衣服就在身上捂干，从未因此生病。我的生意特别好，我一边做生意，一边向接触的人讲真相，告诉人们我修炼大法的亲身经历。明白真相的人都同情我，支持我。有好心的顾客说，我没别的能力帮你，我会尽量从你这儿买东西。有的饭店老板很照顾我，从我这里订货，从不让我给他们送货，总是叫人来取货。有的酒店老板还说，欠谁的账也不能欠你的，你的人品好，我们敬佩你。看到这些明白真相的世人是如此的可贵，我就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随时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带给众生希望、光明、福分，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救，并都能感恩大法的救度之恩。儿子每天早上都帮我出摊，放学后帮我收摊。路旁一位修车师傅对我说，从没见到过这么乖的孩子，风雨无阻的天天帮你。儿子笑着说，妈妈是修炼人，我们就得做到风雨无阻。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要求。我尽量的带孩子多学法练功，再忙也不能让孩子错失得法的机缘。新学期开学，孩子去报名，孩子回来说老师不愿收他，说是练法轮功的孩子不好收，这是校长说的。我又去找老师和校长，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的修炼弟子都是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做好人，所谓四二五为宫中南海的说法是谎言，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为的是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利用群众斗群众。打击好人的人就一定是坏人，正义的人应该站在好人一边。我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他是这个小区的学生，你们不收他就是违法。我的孩子正是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你们不收他，万一他在社会上受到坏人的教唆做坏事，那你们是有责任的。你们一定不收，我只有去北京上访，问问他们哪条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你们是老师，是校长，是明道理的人，是应该能分辨真假善恶的。听了我的一席话，校长答应儿子报名了。开学后，儿子又告诉我，管他们班的这个老师从来都不给他批改作业。在一次开家长会时，我就找老师了解情况，可那老师不理我，还说了一句，你的孩子不用读书。这个学期刚过了一半，他的那个班就散了，因为没有学生愿意听他的课了。有一次，那老师来到我这里买东西，我才知道他的儿子是公安局的，他受了邪恶谎言的迷惑，才对大法弟子如此敌视。我借机给他讲，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在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练五套优美的功法能使一个病重的人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这么好的功法现在却受到政府的无理打压。我丈夫去北京上访是合理合法的，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我问他，你说对吗？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儿子对人很有礼貌，是很不错的孩子。我说，谢谢你能理解。儿子被并入了别的班，我去走访班主任，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把我丈夫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劳教迫害的情况介绍给他。班主任叹了口气说，这个政府没法办了，在历次的运动中不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放心吧，我不会为难你的孩子的。后来儿子和我说，这老师真好，我有时迟到了，他就叫我赶快入座，还把最好的位子给我坐。我说，这都是因为他明白了真相，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德，你要好好珍惜。儿子毕业时开家长会，老师把所有的补课费全部退还给我，说，这钱我一分也不能收，上边有规定。 我说，你帮学生补课了，你付出了就应该得呀。他笑了笑说，你的钱更不能得，钱留着给孩子吧。说着硬是把钱退给了我。还有那校长，听说我儿子开学时交押金的收据丢失了，退不了钱，就帮我把押金从会计那里拿出来，又叫他妻子送到我家。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真相讲好了，众生也就得救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默默的圆融。在这次邪恶干扰迫害中，同修有的被非法劳教，有的被非法判刑，更有不少同修被抄家，失去了大法书，没有大法书就没法修炼。于是我就找机会把师父的经书及资料送给需要的同修，和同修相互交流鼓励。有一段时间我日夜被监视着，我仍然心平气和地跟监视我的人讲真相。你们日夜看着我干什么？我不就是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吗？我以前一身的病，什么事儿都不能干，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好，什么活都能干，这对国家对自家不都是有好处吗？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坏人，你们不去管，却浪费时间来看管我们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凡是面对面时我都会讲，见一个讲一个。世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在事实面前，那些警察也无话可说。我有机会还走访被绑架的同修的家属，给他们讲真相，消除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怨恨，唤醒他们的善念，让家属们回想同修修大法后给自家和家庭带来的好处，劝家属们多去看望被绑架的亲人。明白了真相的家属都激动地说，是呀，你们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又没干坏事儿，却要被打压，这些当官的贪污腐败不说，还欺压百姓，真是无法无天了。我也尽量抽空陪家人一起去看望我丈夫和同修们，把师父的经文《别哀》背给他们听，鼓励他们在黑窝里坚定正念，坚信大法和师父。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判刑四年，他的妻子一人带着孩子在家，整天像六神无主似的，一日三餐就买一元钱一小碟的酸菜过日子。因以往他家都是他丈夫管家，他从来没管过家里的事儿。丈夫被关，这日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我找到他，和他商量愿不愿意到我家和我一起做事，我按月给他工资，他就答应了。我让他把孩子也一起带来，这样我们每天一起生活，一起干活。我每天要上市场售货，就让他带着孩子在家，能做的事就做，不规定非要做多少。不久，他和他丈夫双方的母亲知道了，反对他来我家，害怕受牵连。我对他说，我能理解你们，你先回去，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家的门一直为你敞开。过了几天，他真的又来了。我经常和他介绍我自己和我知道的同修的修炼故事，他默默地听。时间一长，他对大法有了了解，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他每天都听师父讲法，晚上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几年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等他丈夫刑满回家时，他已经是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了。2005年年底，被绑架的同修陆续回家了，我的丈夫也回来了。当时大法书和资料紧缺，几个同修就建立了一个资料点，为同修打印一些书和资料，使同修们能尽快的提高，赶上大法进程。有同修提出我们应该集体学法，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下。环视四周，也只有我家的环境比较好， 就和同修商量在我家学法吧，每周一次，大家一起学法交流。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修炼，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你们在做的也是一样，使你们的辅导站辅导点能够不受干扰，带领大家去修炼，那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当然这些事情开始是我来做，现在是你们做，因为你们已经是大法的一员。一天我发现家里的好多处开了优昙婆罗花，一簇簇纯白的小花朵，晶莹剔透。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来观赏这3000年一开的佛国圣花，还有那些宗教居士们看后个个称奇，都说你家真清净，你家真的是有高德大佛来临，你们讲的真相是真的，你们修炼的大法是真正的正法。我心里真高兴，同修们也备受鼓舞，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在修炼的路上要更加精进。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一个不怕解体他，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全世界的同修大家好。从2010年到2013年，我先后两次被非法关进邪恶的劳教所，在黑窝里足足待了29个月。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法轮大法法理的巨大能量使我这个柔弱的女子能够不畏强暴，坚忍不屈。现在将我在黑窝反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师尊帮我清除怕的因素。劳教所要求背报告词，每天早饭前、睡觉前都背。大法弟子们都知道自己不是劳教犯人，不应该背。可是面对邪恶的迫害，都在无奈地顺从，有的故意含糊其辞地背，可是狱警就反复地让他背，我知道他心里的苦。有位同修心脏病症状很严重，狱警不敢动他，可是却每天以加期威胁。60多岁的阿姨提出不背，被狱警们大骂，罚站半宿。看到这种情况，我决定找队长讲真相，解体这种迫害形式。被邪恶操控的狱警在听了真相后说，没办法，这些都是所里定的，你不服从也别怪我。电棍电、罚蹲、辱骂、羞辱，那些所有只在传单中看到的残酷手段，都发生在我这个在鲜花与掌声中长大的女孩子身上。2004年得法的我，以前总认为自己是新学员，此刻我意识到我该成熟了，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尊的法使我浑身充满了能量，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在噼噼啪啪的电棍声中，我体悟到大法弟子称号的神圣。我要求见劳教所管理层，揭露狱警恶行，劳教所所有领导不见我，队长总是把我藏起来，我绝食反抗，要求见所长，狱警就把我单独关在小办公室里，并不断地侮辱讽刺，在同修和犯人面前丑化我。在我意志薄弱、怕心升起时，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我看见一只大手，手指上写着字，一次怕，事事怕，一个不怕，解体他。 非常清楚，我更加坚定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最终战胜了邪恶，取消了被报告词的模式。从此，我感觉我的细胞中再也没有了怕的因素了。第二部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劳教所用各种方式打击大法弟子的意志，如带胸卡、写周记、做操、上课、写作业、强迫劳动。开始，我法理不清，不懂得堂堂正正的否定。如写记时，我就写那里阴暗的事实。狱警很生气，我就说，我写的是事实，所谓记实就应该是事实啊，你让我写你们满意的，我不会，这可不是我不写。做操时，我说我不舒服，做不了。写作业时，我说根本没上课，造假的东西我不写。不久，我得到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段法，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这段法融入了我的血液，浑身充满了能量。我不再用人的语言搪塞了，正告狱警，我是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正的生命，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所长来找我谈话，他说，别的我理解，但是做操是锻炼身体，这难道也是迫害吗？我告诉他，修炼大法后，除了五套功法之外，任何有形的动作我都不会练的。为了让我干活，所长在我面前拿锹挖雪，队长、狱警都干，边干边挖苦我。我不为所动，站在那里背法。接着他们煽动犯人恨我，让犯人觉得是在替我干。犯人当着他们的面骂我，背地里却偷偷对我说，我们佩服你，他们太缺德了，我们没招，不敢反抗。队长让我在外面冻着，我就直直地站在那里，微笑着背法。虽是东北的三九天，气温在-30度左右，可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每天站2个多小时，竟安然无恙。于是他们罚我站着，每天从早到晚在墙角站着，我就当站桩，双手在小腹处抱圆，整整站了10天。见我啥事没有，他们说，你的站功真厉害啊，然后让我坐小塑料凳，我就把腿叠上，挺直腰板练进功。狱警气急败坏，把我叫到楼上，让我打扫室内卫生，说，你不是做好人吗？你用过的厕所，待过的地方，卫生得让别人给你打扫，你这算什么好人啊？我告诉他，唐僧的善良人所共知，唐僧被抓到妖怪洞，难道唐僧会说，我给你们打扫打扫厕所吧，给你们打扫打扫卫生吧？不会的，唐僧会想着降妖除魔，继续上西天取经。不仅我不该干，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该干。队长用电棍威胁我，让我干活。我告诉他，这是我从法理上悟到的，没有人能改变得了。你的这些办法只能给你自己增加罪恶，对我没有任何作用。他恶狠狠地对着我的手垫了几下，让我蹲着。我笑了，告诉他这是迫害，将来没法偿还的。队长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邪恶的招数使尽了，从此那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包括报数。我每天只是坐那儿默默地背法，发正念。第三部分，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绝不袖手旁观。只要同修有难，不论什么原因，我都不会看着狱警肆无忌惮地迫害同修，都会站出来维护同修。一狱警说，你以为你是圣玛利亚啊？你还想拯救世界啊？还有一狱警说，你就像个老母鸡似的护着你的同修，你也得看看他做得像个大法弟子吗？我不为所动，只坚定一念，只要他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在这里出现， 就绝不允许邪恶迫害他。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刚到劳教所时，狱警把我关到小办公室里，让犯人看着我。一天晚上9点多，大家都睡了，我听见一楼传来尖叫声。那天有同修被绑架到那里，直觉告诉我他们在迫害同修。我高喊一楼有惨叫声，并往出冲。犯人拽着我，队长拿着电棍来制止我。我告诉他，对我同修的迫害，我绝不会袖手旁观。队长笑了，带我到楼下去看，是他在看电视。一次，一个同修守则没背下来，队长打他耳光，我冲出去制止。他说，你看见什么了？我说，你打人了。他说，你哪只眼睛看见的？我说，两只眼睛都看见了，监控也都看见了，老天也在看着。他说，看见又怎么样？我说，我会揭露你，制止你。他笑了，表示会改脾气。有个同修40-50岁了，很老实，很卖力地给狱警干活。可是有个20多岁的小诈骗犯，配合狱警经常骂他，推搡他。一天在洗漱间里，小诈骗犯又打骂他，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但他不敢出声。我马上制止，向所长揭露狱警纵容犯人行恶的事。后来那个小诈骗犯明白了真相，再也没有配合狱警的迫害。一个同修要出狱，被告知加期10天，他开始绝食反抗，我马上配合。一天后，同修吃饭了，我一直坚持到底。劳教所的多个领导、狱警想尽办法找我谈话，找同修劝我，最后把我关到小号迫害，关在铁笼子里，坐铁椅子。他们想彻底把我击垮，逼我写三书。我已放下生死的意志，最终令他们屈服了。7天7夜后，他们请求我从铁椅子上下来。从此，他们对我再也没有任何要求了。第四部分，大法弟子的品行令世人赞叹。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坚定地反迫害，正实法，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使邪恶的计划全都解体，展现着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使那里的众生对大法弟子由衷的敬佩。一个队长对所长说，我特别单纯善良，心里总想着别人，就像干葫芦娃。一个狱警在解决劳教人员的矛盾时争论不下，就问我，你是最公正的人，你来说说。一个诈骗犯在两根黄瓜之间挑选时问我，哪个好？我说，都挺好。他说，要是你要哪个？我说，要是我就要这个。他说，那我就要另一个。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总是把好的给别人。这个诈骗犯一天不小心碰到了一个有梅毒的劳教人员，他赶紧摸摸我，用我的衣服擦他的手。他说，快给我点仙气杀杀毒。一个50多岁的盗窃犯洗澡时帮我搓后背，他说，你们是最高尚的人，能给你搓后背，我太荣幸了。我出狱回家时，有个狱警在家煮好鸡蛋悄悄送给我。有的狱警表示，以后一定要好好看看大法的书。要写的东西很多，今天整理这些片段，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静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4岁的小弟子，家在东北。妈妈在怀我5个月时去了北京中南海的信访办正实法，被警察拉往当地驻京办事处。妈妈说警车要坏， 结果真的就坏在路上。回到当地后，因有身孕，免去一难。从记事起，我就听师父讲法，也会背很多红云中的诗，会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六岁时，一次有大姐姐来妈妈的小店，我就唱《法轮大法好》。大姐姐是监狱警察，问我唱的是啥，我就回答她《法轮大法好》。妈妈借机讲真相，大姐姐明白后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还有一个警察，妈妈把他妻子和儿子都讲退了，他却说啥也不表态，不肯声明退出邪党。有一天，这警察夫妇又来妈妈小店，妈妈告诉我，就是这位警察讲两次了都不退，这回交给你了。我马上说行，我就和他们聊起来了。叔叔呀，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人那么好，一定让人拉去入了党，因为共产党专挑为人好的老实人装门面，一年交的党费一定不少吧？警察乐了，说嗯，一年600-700元的党费呢。我说叔叔呀，你说这共产党把你这党费弄哪儿去了？从来也没让你知道过，这么多年那么多钱给你儿子买水果，都能摆满我家这么大的屋子了吧？叔叔说可不是嘛，这么多年党费加起来肯定不少了。我又说叔叔呀，共产党不光骗你的钱，还想要你的命呢。他吃惊不小，小朋友，他咋要我的命？我说你想想看，三尺头上有神灵，许愿不还还要肚子疼，你加入他的组织时，他让你发毒誓把命交给他，现在又给佛家法轮功造谣，搞运动，专迫害好人，将来善恶有报的时候到了，你是他的成员一份子，就要陪葬的，那时不要了你的命吗？只有声明退出邪党组织，让毒誓作废，神佛保护善良的好人，你才能得救。叔叔呀，你快点退出来吧。他高兴地连连答应，你说得对，说得好，退退退，这就退。我七岁时上了小学一年级，老师让我回答问题，书上写的是啥？我看了一眼书上的内容，那是歌颂邪党的什么五星红旗，什么中国共产党。我没有按书本回答，真诚地说，老师，不能爱共产党，他不是好东西，专门迫害信真善忍的好人，还在电视上造假骗人。老师惊呆了，好久缓不过神来，也无法讲课，教室里静极了。十多分钟后，下课铃响了。学校要求小学生必须戴红领巾，否则不许听课。我回家告诉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我不戴红领巾，我得留住命。妈妈送我到学校，找来班主任老师问此事，并且说，入队不是自愿的吗？为什么要强迫孩子呢？我们信真善忍，不参加任何邪党的组织和项目。如果你做不了主，我们不为难你，可以找主任、校长谈谈。老师很痛快地说，信仰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并在全班宣布，从今以后，我可以不戴红领巾，也不扣学分。我和妈妈谢过了老师。很快我小学毕业了，老师在毕业证的老师评语中写道，善良的小女孩，聪明且懂事。我就知道在老师的心里真的是蛮喜欢我的。到了初一，政治课本上有污蔑造谣大法的内容，上这节课时我发了好长时间的正念，差几分钟就要下课了，政治老师才提到书上有关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我立刻站起身来，马上制止，并当众开始讲大法的真相。书上是造假宣传，搞运动，迫害好人。同学纷纷和我讨论，只有一个女同学认为书上怎么能有假呢？我就告诉她，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一开始就杀人起家，然后就是搞运动，伤害无辜，怎么搞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又讲到了六四杀大学生，讲得他大喊， 你别说了，我是邪教，行了吧？几天后，他又找我了解法轮功真相，我耐心地一一为他讲解。他听完后说，我以后再也不反对法轮功了。班级里有一位高个子的女同学，很文静，平时不太爱讲话。下课时找到我说，告诉你一件事，我奶奶也学法轮功。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心情格外的好。到了10月1号了，学校教导处下通知，每班选2名文笔好的代表参加学校征文大赛。我班的同学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推荐我去。老师让我去参加比赛，我一看标题是迎国庆征文大赛，心里想，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小弟子，竟然让我为邪党建立的政权而写那些吹捧的文章，不行，我不干，马上给我换个题目。我马上发正念，一会儿只见急匆匆跌跌撞撞跑进来一名老师，气喘吁吁地说，错了错了，题目错了，不是这个什么国庆的，改了，改题了，换成全市现场征文大赛。我微微笑了笑，嗯，这还差不多。初二了，生物地理要结业了，成绩每门100分折成40分，算中考成绩。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关键时刻，弄不好差1分就要拿出上万元的钱当自费生。临考试的当天晚上快10点，妈妈听到我卧室上空有好几个人的声音在互评，最后给我打了2个满分，还说2科都得满分，双满贯。第二天考试前下大雨，妈妈站在门口用商量的口气说，老天爷呀，5分钟之内就停吧，不要再下好吗？我要骑电动车送我家小天使去考试，可不能晚呐。2分钟后，我来到门口，用手指指天，以天之命，神之谕，速速即停。立刻雨停了下来，妈妈会意地呵呵笑了，锁上店门，骑上电动车，载着我向考试的地方提前到达学校。过了半个月发榜了，我果真考了2个双败，生物100分，地理也是100分，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考取双满分。有人告诉妈妈说，全市至少有4000名考生，而考双科都满分的只有40人。我感谢恩师给了我超常的智慧，使我毫不费力地拿到了优异的成绩。许多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是大法小弟子，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都很钦佩。我和妈妈也一再声明，是因为修炼了大法才开智开慧的，都是师父在管，是师父时刻起悟，帮助小弟子提高。叩谢师恩，何时？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救度众生的故事》，作者陕西省大法弟子静和。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十几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在这里，把我修炼过程中的点滴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修好自己，证实大法。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后，我时刻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并严格用大法标准规范自己，用自己的行为证实着大法的美好。1999年425之后，我提前内退，在一家批发市场打工。我每天早来晚走，脏活累活抢着干，尽心尽力地干好工作，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由于我的努力，老板本来清淡的生意一下子变得红红火火。其他老板羡慕地对我说， 我要是能遇上你这样的员工就好了。他们纷纷要我帮他们找员工，说就找和你一样的。来购物的顾客也非常信任我，有时他们购物时拿不定主意时，我就尽量帮他们参谋到满意为止。他们说你介绍啥好我们就买啥，就相信你。有时我不在，他们宁愿多等一会儿，也要在我手上买东西。一起上班的人都觉得奇怪，说你的人缘怎么这么好，这也为我以后讲真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迫害开始后，因为邪恶的干扰，我辞去了工作，邪恶610一纸白条送到我单位，就这样停发了我的退休工资。但是他们想迫使我放弃修炼，这是徒劳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那时家中有老人和孩子需要我负担，早上起来没米下锅，我就去原来打过工的批发市场拿货。那些老板知道我没钱，叫我卖完货再结账。这期间我一边卖货一边讲真相，卖上一两个小时够一天生活用，我就回家了，沿途继续讲真相，三件事什么也不落下。一次卖完货结账时，发现老板多给了两件货，我如数退回，老板很感动。从那以后我再去拿货，他们就不记账了。老板说以前市场这么多人打工，就你一个人不捣鬼，其他人趁老板不在就给自己口袋赚钱，唯独你一人没有。我说我是修炼人，不能那样做。一次中共恶徒到处找我，老板们纷纷保护我，怕我受到伤害。这些年为了救人，我打工经常换地方，每换一个地方遇到的都是没听过真相的生面孔，我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前些年周围的人觉得工作不太好找，可我都是工作找上门。一次单位同事对我说，我们老板要找一位员工，要求人品好、素质高、信得过的人，我就推荐了你。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不影响我做三件事，我就答应了。我跟老板提出我每星期要有一天学法，到时你扣工资吧。老板坚决不扣，并且对我说，这儿的工作再忙，到你有事的时候你都别管。老板是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他们彻底明白了真相之后，还主动去给他们的亲戚朋友讲。记得我曾给他们两口子讲了两三个小时的真相，再见面时老板说，那天听完真相后，晚上睡觉时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夜法轮大法好，问怎么会这样。我告诉他这是好事，我明白这是他宇宙的众生为他们能得救度而在欢呼雀跃。二，用慈悲心救度警察。从1999年720法轮功遭受迫害开始，世人被邪恶的谎言毒害着，那些警察一见到我们就口出恶言，根本不听真相。为了制止他们造业，减少迫害，我开始用书面形式讲真相。首先我对他们是尊重的，我写真相资料尽量语气平和，尽管受到不公的待遇，我也无怨无恨，他们看后都说我善良。我刚开始给他们介绍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情况，介绍大法的美好和我与家人亲戚朋友的受益情况，我修大法后在单位的表现。他们经过调查不得不承认，单位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赞赏的，给他们讲修大法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去病健身有奇效，国际社会对我们师父的褒奖等等，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这些真相资料那些警察保安都争相传看，看后再也不吭声了。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写一份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给他们举些活生生的例子。故事一，有一大学老师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正准备自杀的当天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一口气看完后他说，和大法相见太晚了，我明白了，再也不会轻生了， 他千恩万谢，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故事二，一次我被绑架进看守所，紧挨着我床铺旁边是一个杀人犯，和我们接触后明白了大法真相，后悔不已。他说，要是早有人告诉我这些道理，我就绝不会犯罪。如果我能出去，一定要我全家都来学大法。故事三，这期间进来一个农村妇女，进门就打嗝，声音大得吓人。好不容易停下来时，我们问她怎么会这样，她哭诉着说，七岁的女儿被人强暴，她去找了村乡干部、派出所，找了几年也没人管，气得落下了这个毛病，吃了几年药，花了不少钱，也不见好转。这次又去找派出所要求惩办恶人，警察不抓坏人，却把他送进来了。我们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大法在国际上的红传情况等等。明白真相后，他要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没过几天，他再也不打嗝了。他激动地说，我因祸得福了，在外面花了不少钱也看不好的病，听了大法真相，几天就好了。谢谢师父。功夫不负有心人，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再也不愿参与迫害了。一次是610公安各级领导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迫害我市大法弟子。有一驻地公安局领导，当听到有人要对我进行处罚时，立即站起来坚决反对。他说，我认识某某，他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更没有违法行为，我坚决不同意对他的任何处罚。他还说，我不怕，我说的是事实。那段时间在他的干预下，邪恶对我的迫害未能得逞。有一阶段，由于我没有重视发正念，干事心太重，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经过同修们大量的讲真相，有一位明白真相的良心警察，在了解了我被迫害的情况后，很同情，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量给予我方便。一次两个地方警察说是来看我，正好是他值班，我从车间往外走，老远就听见他在训斥那两个警察。只听他大声说，你们地方610太坏了，他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对待他，你们在执法犯法，你们凭什么这样害人家，你们在犯罪。这时听到我敲门，他才打住了。那两个警察无言以对，看我不配合他们，就离开了。通过和我们接触，明白了真相的警察不再行恶，甚至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一次我和同修外出救人，有警察被安排在那里抓人，其中有明真相的警察，当他看到我在那儿时犯了难，不帮我，我的处境很危险，帮我可能是丢掉饭碗的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了帮我。那天我们经历了和电影类似的惊心动魄的情节，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都平安地回了家。三，黑暗中，师父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年，我在暗无天日的黑窝里，心中最苦的就是看不到转法轮。那时想看大法的那种可盼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和另一同修想了许多办法都不可行。也许师父看到了我们对大法的这颗虔诚的心。没几天，有人对我说，狱警办公室里有一本转法轮。听到此话，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下决心一定要拿到这本书。接着狱警嫌办公室东西太多，叫人把一个柜子抬到铁门外。我凭直觉，转法轮就在这个柜子里，可这个柜子又被锁在了另一个房间里。终于机会来了，一天晚上加班，房间不够用，那间房门就被打开了，我们就被安排在这儿干活。但是人多怎么办？正想着，只听有人在喊，下楼干活。那些吸毒犯全走开了，我立即打开柜门，一眼就看到了转法轮，立即取出藏了起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从此后，我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读法，看完一讲刚好大家起床， 另一同修晚上给大家抄法。从此后，被关押在这个大队的同修们形成了一个学法背法的良好修炼环境。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去一个偏远的山区救人，村民告诉我们，这儿离城很远，过了中午就没车了。我和同修商量，决定一边救人一边往回走，遇到的人们通过我们讲真相，大部分都做了三退。不知不觉天就渐渐黑了，路上行人已稀少，我们还在山中行走。同修家有小孩在等着，这儿离村镇也还很远，估计走回去也就半夜了。走着走着，突然有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嘎的一声停在了路中间。从车上跳下一个人，对我们说，上车。通常这个时候是不会有车的，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派车来接我们回家的。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弟子无以为报，只有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自己和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没有多学法，多救人，才不负这万古机缘。因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